今天早上非常感恩弟兄姐妹为牧者们所做的祷告，这是我们牧者我想说同心同意都会认同的一件事情。我们最感恩的就是有弟兄姐妹一直的在我们的服事的道路当中与我们一起祷告，为我们祷告，使到我们的服事能够讨神喜悦，我们的服事能够带到在当中给大家给弟兄姐妹的祝福，也给在每一次能够在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满满的得着祝福。阿们。上个星期有一对夫妻就约我说这个周末星期六有没有空要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不好意思，因为家里有一些安排了，然后就拒绝了那个饭局。但是我非常欣慰的是，这夫妻在知道我不能够去的时候就发了同样的一个简讯回复我的时候说，牧师，那你有什么样的祷告我可以为你来祷告的。哇，我看到那个回应比吃饭还好。吃饭当然是一个好事，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吃饭是个好事，但是他的回复真的是温暖了我的心，所以我就马上发了一个简讯回去告诉他要为我怎么样来为我祷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今天我们就用了这敬拜的诗歌来赞美神。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首在我们的心里面非常非常能够马上进入能够来敬拜来唱给神的一首歌哈，我们都有哈，可能是从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到深深爱你到能不能都有哈。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不同的歌词不同的这些旋律而感动。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比这些旋律比这些歌词更美的是福音，最美的音符是福音。我们可以唱很好听的歌，我们可以写出很好听的歌，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候嚷嚷上口的不停的用那美丽的旋律来敬拜神，但是这些美丽的旋律美丽的歌词的当中都不能够来与福音来比较，最美的音符就是福音。我希望今天在我分享这个信息之后呢，我们能够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一首歌，福音的那首歌，用唱的也好，要讲的也好，用演出来的也好，要表演出来也好，要讲出来也好，要把它唱出来也好，有一首歌让我们能够把福音带到人的面前，让这福音的旋律音符在人的心里面不断的回荡。就好像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个那种声音对吗，那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首福音的歌，有一首福音的旋律，能够让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都能够为主来唱，直到人每个人靠近我们的人接近我们的人都能够在他们的心门外有一首福音的歌，福音的旋律在他们的心门外来回荡。那今天我要从一段经文，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其实是第五节到第十四节。然后我要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到提摩太后书的一章，然后翻到第三节看起哦，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要一起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三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可以怎样让福音在每一个人的心门外来回荡？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我们需要做什么，使到我们能够让福音在每一个人的心门外能够来回荡？我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不会现在读把它读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们把圣经打开，然后在每一个重点的时候，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就会进入一段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然后来分享。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看到说，在第五节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五节的时候，保罗。第五节跟第六节的时候，保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应该说第六节有一个重要的字眼，他问了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为这缘故如果 你今天忘了我所说的东西，然后回去再看你的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我说这句话，为这缘故，为这缘故为这缘故，其实在这段经文里发生两次，出现两次，第六节跟第十二节所以呢它是重要的。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来新雅学院读书。 我开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来上课哈。OK， 所以为着这缘故是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这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个就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话的原因，为着这些缘故我再告诉你这些，为着这些缘故我要告诉你该怎么做，为着这个缘故我讲了那么多东西，我要教你那么东西。那是什么缘故呢？对吗？我们看到那个字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马上来问是什么缘故呢？那就不卖关子了，时间的关系马上告诉大家，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因此呢，保罗就在这段话里面要教导提摩太，因着福音的缘故，保罗有很多东西要来教导提摩太。那我们知道说，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啊，他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就在属灵爸爸跟一个属灵孩子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父亲与孩子，属灵爸爸跟属灵孩子的关系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有什么关于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或者重要的教导要来教导提摩太。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段话里面一起的来学习。所以我的第一个重点，让福音成为生命的音符，让福音成为生命的音符。生命里面也必须有一个音符，直到不然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是一首歌，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歌词，哇，好像 RGB 一样。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在为主来唱一首歌，有旋律有音符。当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歌的时候，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歌词，能够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福音就在他们的心门外来回荡了。我当然那天欧牧师说我介绍一部电影给他看，然后就卖了，就透露了一个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的秘密，我喜欢看电影嘛。好，他说我叫他去看那个热辣滚烫，然后之后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另外一部在新加坡也蛮红的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呢？叫做姥姥的外孙。好像很多人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带 tissue paper， 因为一直哭一直哭。姥姥的外孙的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我不要告诉大家故事啦，等一下你说郎桑牧师你讲的我还没有看呢，等一下这不好看的对吗？自己去看吧。但是最主要要什么带出这个故事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保罗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好像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姥姥呢，这个祖母呢，这个、姥姥怎样影响这个孙子，他用他的生命来影响他的孙子，他的所作所为在影响着他的孙子。同样的，今天保罗也要借着提摩太的祖母跟母亲来让他看到说他们怎么样来影响着他，而且要继续的影响他的生命，甚至怎样让这样的一种传承使到他的生命成为蒙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当然不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细节，这个电影的细节，但是有一句话他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回荡，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回荡。这姥姥讲的一句话，姥姥说什么呢？姥姥说的一句话在投影里面可以看到，他说我不知道投影不见了啊，我不知道我爱我不知道我最爱我爱谁比较多，我只知道我爱和你住在一起。我不知道我爱谁比较多，但是我只知道我爱和你住在一起。哇，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有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爱翁牧师还是爱我比较多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哇，为什么那个人没有问题，我有很多问题？那我说神，你到底爱不爱我？但是或许今天我们要听到荣成姥姥所说的这句话，不要问神他爱谁比较多，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知道神最爱与我们住在一起，神最爱与我们同在。我们可能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不知道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神要与我们住在一起，不是神爱谁比较多，而是神爱与我们住在一起。好，所以自己去看电影。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就说了，他说如同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电影里面啊，这个奶奶怎样影响姥姥，怎样影响这个孙子一样。保罗说什么呢？我们看第五节，我记得你无畏的信心，这信心先存在谁呢？ 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的心里面，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为着什么缘故呢？为着这个缘故，为着那存在里面的信心，为着存在你里面的信心，存在你心里面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存在他的心里面呢？是福音，对吗？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这个存在他心里面的信心是什么呢？那就是福音。存在他的心里面的信心就是那福音。然后保罗就说，第六节，为着这个缘故，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焰般的眺望起来，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那当然，这里我想说有一个神学的懊恼，就是说在这里第六节有一个字叫做在，对吗？第六节有一个在，所以很多人在问，是不是是不是提摩太不听话了？他没有，他失去了，所以保罗说在啊，不是哈。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这不是我们认识的意思，不是说保罗提摩太没有了，然后现在再要，不是的，是保罗在告诉他说你有了，你要继续。所以这是在翻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来的一些问题啊，同样的在来信雅学院读书了哈。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提醒他什么，要把这个火点燃，这个火要再一次在你的生命来点燃，使到它成为一首歌，成为一个旋律带到人群的当中。今天我问弟兄姐妹，你带什么歌到你的环境里面？今天你带来了什么歌？今天你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你带了什么歌？我们听，我们听，还是苦瓜，苦瓜？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带来的歌是什么呢？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面哈，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呀，哎呀，所以我们带来的歌，有的时候我们带到那个环境的歌，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哦，很。万猛听，万猛听，还是带来的歌就是那个，哎呦，还是我们能够真正的把一个生命的转变，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有这信心存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当那福音把你的生命点燃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带来了什么歌？我们带来了什么歌，使到别人能够听到那个旋律，能够看到那个歌词？最近有一首歌，我觉得可能不适合在教会的敬拜来唱哦。但是呢，它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因为在它的歌词里面，就有时候刚才我说的，它可以成为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为主而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很有意思，它叫什么呢？它叫《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很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哇蒙听啊？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它很有意思的歌词，或者跟它的那个它的标语哦，他说：所以我不问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可以不问为什么？这里他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我认识的你是无穷尽的慈爱，我认识的你是良善。我认识的你是永远不会失败，我认识的你是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算洪水把我视线淹没，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因你坐在那宝座。今天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像这首歌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我不问为什么的原因是因为我认识我的神，我认识我的神的慈爱，我认识我的神的良善，我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使到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不会唉。当然我也是知道说我们不是憋出来的哈，有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不问为什么是哇，我很忍，我忍，我忍，这不是忍出来的，不是因为哎呀，因为我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演一场好戏，所以我就忍忍忍，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我们呈现那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谁， 我不问为什么，是因为我认识这个神，这位神因为我认识他，所以我不问为什么。所以我知道我能够把这首歌带到你们的当中，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到这首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神。今天你把什么歌带来了？保罗说你要把那，你要把，当我记得我把恩赐按锁在你的身上，你要再把它点燃，你要让那火焰，你的信心，你的福音要再一次的活起来，你的信心要再一次的把它带到当中，使到人能够看到你的生命的转变，神怎样来转变了你的生命，因此你有一首美丽的音符，生命的旋律能够带到人群的当中，让他们也同样看到认识这位神。但是保罗在第七节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保罗在第七节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保罗说，不但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被转化的时候让人家看到，但是我们更是要勇敢的让它被展现出来。怎样勇敢的把展现出来呢？我们不只要让我们的生命的转变让人家看到，我们更要把福音成为是音符，把它宣扬出来。第二个重点，福音是宣扬的音符，福音是宣扬的音符。你知道我很喜欢逗我妈妈哈，我有一天我妈妈就在唱一首歌，唱那个嗨的歌，然后因为他唱嗨的歌的时候，我就想用一个方式来帮助他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哈。说嗨，他嗨什么呢？他说：“哎呀，这个帮佣哦，不会煮还要我煮给他吃哈。”然后就在那边嗨呀，这个帮佣不会煮，我还要煮给他吃。就每个人来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他们这句话哈。然后呢，那一天他就讲了这句话之外，他又讲了多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其实是因为我讲了，我顶了他一句。我说妈，他不是新加坡人，当然他不会煮你会煮的东西啊。然后妈妈说他每天都看我煮，他不会煮。然后呢，我就问了妈妈一句话：妈妈，你有没有每个星期天看到张牧师在讲道？你看了很久了哈，那下个礼拜你就来讲喽。我妈妈说她每天看我煮饭她不会煮吗？我说你看张牧师每个礼拜讲到你看久了，你可以看啊，下个礼拜我跟张牧师讲你来讲啊。然后妈妈就人家看我们的生命是好的，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生命被转变，我们把那个旋律带来，把那个歌词带来，让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转变是好的，是对的。但是除了把那个生命转变带来让人家看到以外，我们也必须把福音给宣扬出来。我们必须用话语，我们必须用见证，把我们的福音给宣扬出来。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啊，他说：所以我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为耻，总要靠着上帝的大能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接着下面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去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不只是要把生命活出来，让人家看到这个福音，让它有一个旋律，让它有歌词，让他们看到神的大能，看到我们的生命转变，我们更要把福音宣扬出来，不要以福音为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哎呀，没有哎，我没有以福音为耻。让我把它带到今天的这个世界哈，让我们想想，我们什么时候，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说以福音为耻了。肯定会觉得说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牢里，我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我没有像他一样不以福音为耻。但是今天如果换到今天的社会的环境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的以福音为耻？同样又讲我妈妈了哈，不要跟他讲啊，我等一下在猜错稿要换例子了哈，因为真天他不在这里，所以我可以讲。哦，对不起，我线上直播嘞。OK，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就跟我讲，她说有一个亲戚啊，就 顶了他一句话，因为我妈妈常常在我的亲戚的面前就做见证嘛，然后我的亲戚就顶了他一仗。有一天他就跟我亲戚跟我的亲戚说，哎呀，我这个礼拜一只手一直痛，脚一直痛。他讲了这句话之后，哇，那个亲戚就马上顶他一句话，你不是说你们的耶稣很好吗？为什么你身体还一直痛？对不对啊？那你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你会感觉到有一点如同保罗说的以福音为耻的那种感觉，哎呀，我不知道怎样回应他，因为他说的其实好像很有道理哦。如果耶稣是真的，为什么我还痛啊？我不知道怎样回这个人，因为福音好像没有那个power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觉得说以福音为耻的哈，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亲戚啊，因为我妈妈常常传福音啦，所以又有那个亲戚啊，找一个机会，当他跟我跟这个亲戚传福音的时候，然后这个亲戚，哎呀，你不要讲这样多，阿姨，你不要讲这样多啦。我问你哈，你们说你们是基督徒，像这样的基督徒也能够做美国总统吗？然后我妈妈说，跟美国总统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但是，如果你认识美国总，当然不是啊。但是你认识那个总统的话啊，你也知道为什么那个人的意思，对吗？你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批评跟批判，有他的意思，对吗？因为他看了一个基督徒，然后这个基督徒，觉得这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基督徒却是那个一个样子的。当你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以福音为耻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妈说，妈，你其实应该这么做，你应该这样的回答他们。你应该怎么回答他们呢？你应该说，你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耶稣有无穷尽的慈爱，是良善的，永远不会失败，是万物的主宰。你说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是温柔的阿爸父，是丰富的，是有恩典难以细数的，是我随时的帮助。阿们。因为我们不是在一场辩论会，他是神，我再讲一次，他是神，他不需要人帮他辩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羞耻，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站出来为神辩解。为什么会觉得羞耻，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讲的是哦，我要为神辩解，然后就开始讲了一大堆，但是你讲了之后他们还有一句话会问你的。他现在是问你关于美国总统，等一下是问你关于那个在巴萨里面，可能下一个是问你关于这个张牧师，你看没完没了的。但是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你说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的神是有慈爱的，我所认识的神是我随时的帮助。这意思是什么呢？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见证讲出来，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把我们的见证讲出来。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神是神，他不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来在人的面前做辩解。这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东西，这不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乃是是神自己会在那个人的面前来做辩解。刚才伟林，因为就叫他 Vivian， 突然他要念他的中文名字叫不出来。伟林讲的问的那个问答题，对吗？他们没有来问我嘞，因为我很喜欢用小明，我不喜欢用约翰啊。当我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小明啊，所以现在我要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学生啊，有一个学生在我跟他在我教课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句有这样的一段故事。这个小明不是他真名了，小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的公司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在休息的时间，有一位同事拿了一个青苹果和一个红苹果走过来，然后呢就给了我一个红苹果。我真想要感谢他啊，因为他没有给我青苹果的时候，然后就咬了一口。他就问我这句话，他说， 这是从拜拜那里哪来的？你们基督徒可以吃吗？我的妈，我不知道，掉入陷阱了、哦、对吗？你一咬了、哦、你放不回去的，对吗？不能够把那个苹果咬到粘回去的，咬了、哦、那最可爱的就是这个小明、哦、这个同学要说什么呢？我想的只是 他很可爱，他说我想的只要不怀疑就没事，可是呢我还是仍然存着怀疑，害怕犯罪，所以呢后来我没有继续吃，但是呢我已经吃了一口，然后说于是我就向神祷告祈求洁净，可是呢之后两天我就莫名其妙嗓子痛感冒，最后呢我觉得既然我已经祷告了就不可能是苹果的引起的，我就吃了药，然后隔天就好了、哦、感谢主。请问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做？ What will you do？如果你是他，有一个同事，我们说不要以福音为耻，对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骗局、哦、啊，当你已经陷入了，你该怎么办、啊、如果是我的话，这是我会怎样回应这个同事。我会说没事，我认识的神他是有慈爱和怜悯的，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会因为我自己的罪或是别人的罪受到影响，但是我经历到神不断的饶恕保守和爱，所以你放心。你要不要听听我跟你分享神是如何的爱我保守我饶恕我，我来跟你说好不好？可能那个人已经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这就是我所谓的，当我们说我们要宣扬福音的时候，也保罗在第七节说什么？我们不要胆怯，我们要勇敢的，不要以福音为耻。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很难跟这个人辩解，我们不需要跟他辩解，我们不需要跟他讨论，我们不需要跟他赢一，我们不需要赢一场辩论会。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所认识的神，把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作为把它宣扬出来。保罗在十二节说什么呢？为着这个缘故，如果今天你真的忘记我说的这一切话，把十二节画出来，保罗能够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要 把这个福音宣扬出来。他说十二节，为着这个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这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你要怎样确保你不会以福音为耻？你必须听到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虽然在监牢里面，他虽然被囚禁，但是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能够继续的为主做见证，他能够继续的宣扬出那福音的旋律跟音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他的上帝。他说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就能够让我们不胆怯，能够勇敢的为主来传福音，能够勇敢的来为主来传福音。我还有一句话，传福音的内容是从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经历，从别人不认识和没经历的角度为话题。我再讲一次，传福音的内容，你要传什么福音？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福音的内容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经历。那你要怎样与你怎样要一个开头，怎样能够跟人来传福音呢？是以别人不认识的和他们没经历的角度为话题，成为福音的内容。容易吗？因此告诉你旁边的人，你也能够传福音。告诉你旁边另外一边，你也能够传福音。你大声一点，我听不到，我耳刚派啊。你也能够传福音，因为福音的内容是你的生命，福音的内容是你的经历，福音的内容是你对这个神的认识。那么怎么开口呢？是以那个人不知道的、没有经历的为话题开始， 与他们对话。保罗说这个福音必须传出来，这个福音必须让能够听人能够听见，它不但是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家看见的，但这个福音也必须展现出来。但我常常在讲到关于传福音的时候， 我非常注意到我也必须有最后这一个重点，因为传福音其实我觉得是最容易的，你们不相信吗？其实传福音是最容易的，但是这个世上很可怜的是，有很多时候这个世上有很多属灵的孤儿。因为传福音很容易，刚才我说福音的内容是，我刚才告诉你叫你告诉旁边的人，你人人都能够传福音，每个人都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内容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跟人家讲，我告诉你，圣灵的工作是 power 的，是有能力的。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会在那个人的生命工作，然后让那个人看见，让那个人得救恩。传福音是容易的，但是是后续的工作是最艰难的，跟进的工作是最艰难的。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些人哇，很常常告诉我说，哇，你知道吗，牧师，我这个月哈带了15个人信主。我说你怎么带15个人？我每天坐 taxi 的时候都跟 taxi driver 讲福音，他们都说 yes 啊。但是很可怜的是，这15个德士司机都成为属灵的孤儿了，因为他们没有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没有办法来到一个教会里面被门训，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这样的一个群体，让他们的生命继续成长。所以传福音是最容易的，但是当我们传了福音之后，让我们确定确保不要有属灵的孤儿，让他们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把他们带到我们的小组，把他们带到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被装备，能够被培训，上我们的课程，来到聚会里面，让他们也能够来成长。这是关键，这才是重要的。提摩太后书1章的第13节跟14节，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话。保罗在这里，在提摩太的第十三节，他说第十四节吧，我们再来看十四节。他说：“你要靠着那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所交托给你那样美好的事，牢牢的守住。怎样牢牢的守住呢？就是让我们把人带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带到福音的，我们要必须确保说，这个福音不是。”一次过就是这样把它讲出去而就散了，而是牢牢的记着我们要继续做的那样的工作，牢牢的把这个人抓住，牢牢的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继续的能看到神的恩典。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最近我在做梦的时候，梦到我当时在，我要请伟林来帮忙一下，我就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了。伟林帮我拿麦好不好？我以前是老师，所以带书来了，你帮我拿麦。我要讲话。我教学的时候，有的时候碰到非常非常难搞的孩子，那总要想出一些法宝，想出一些魔法让他们愿意听课。所以在科学课的时候呢，我常常在每一年教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魔法。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两本书啊？这两本书是不是两本哦？啊，但是你看老师让你看一件魔法哈，啊，然后这是我的魔法了哈。但是呢，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两本书啊，是我们的生命，还有那个新的属灵婴孩的生命。我们让他们信主之后，我们必须继续跟他们交流。我们必须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认识牧师，认识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在小组当中。我们也必须带他们去上课，上三一简介的课程，能够来上属灵家长。然后呢，有布道会的时候也要鼓励他们去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福音让他们信主了，所以要鼓励教导他们讲传福音。他们可能会以福音为耻，但是我们跟他讲说啊，你记得我妈妈是怎样的吗？哈啊，所以你要跟我妈妈学，没有啊，你要这样的传福音，你不要以福音为耻哈啊！你可以这样的去让他们信主，然后把他们带来之后，然后什么呢？参加小组啊，然后啊怎样做呢？然后让他们也成长，成为门徒，能够也成为一个领袖，然后他们的生命就能够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成长啊！所以，当然在我教课的时候，我讲了另外一堆东西了哈。但是今天为了讲到，就讲了这一番话哈。 啊，那这讲了讲了之后呢，这些同学就说：“哦，老师你在做什么？”有些同学还没有兴趣啊，有些同学说看了之后一下子就不管了哈。那结果呢，我就会请一个同学出来，我要请哪位同学出来呢？我要请一位男生 Alan， 你出来吗？Alan， 请你使劲的把这两本书拆开，
拆开
啊，把它拉开。
往哪里
？OK， 拆拆开，我们两个人一起拆。我要请 Roy 来，好吧？那个比较大只的那个，
这个可以的，
这个可以啊。来，我们一起来拆开啊。来，一二三，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家自己试试哈。这两本书这样的过程里面是永远拆不开的，是永远拆不开的，但科学里面有它的道理。所以学生看到这个，学生们看到这个，哇，老师会变魔术啊，老师没有变魔术啊，这是科学的道理哈。但同样的，这里也有一个道理，传福音用我们的生命，转化的生命活出来，成为那音符带到人的当中，让他们看见神，看见我们的生命的转变。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宣扬出来，让人知道说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成为内容，让我们的经历成为内容，让人家知道关于这位耶稣。但是把他们带来信耶稣之后，我们要继续的把他们，让他们在教会里面一起跟我们成长。然后我们一个人可能会被魔鬼试探，但是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被连接出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魔鬼就不能够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离弃这个信仰，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巩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阿们，阿们。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邀请大家一起在这个时候闭上眼睛，低下头，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闭上眼睛，低下头。这里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这里有没有还有一些人，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可是有的时候你已经听过福音，因为有人已经跟你分享了，你看到一些人的改变，但是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说：“牧师，我还没有认识耶稣，我还没有接受耶稣。”今天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你的生命的转变，从你愿意相信耶稣开始。你的永生的那蒙福，永生的恩典，永生的那样的一种得着，是从今天当你愿意相信耶稣，耶稣接受耶稣开始。所以不要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可以站在这里，你可以是参加这个聚会，但是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是没有意义的。你的生命没有那个音符，你的声音没有那个旋律，你的生命没有那个认识神、知道神的那个旋律跟音符，你必须来相信耶稣。没有人瞻望，没有人看着我，今天要你向神来举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今天你要相信耶稣，你就向神来举手，你说：“神，我愿意，我要相信，我要相信耶稣，我要让我的生命有旋律，我要我的生命有那福音的音符。”没有人看着任何人。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我再等一下，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时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你的生命会有色彩，你的生命会有旋律，是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因为他能够，只有他，只有耶稣能够来转变你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来转，没有人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只有耶稣能够来改变你的生命。既然没有人举手，我就要假设今天我是在对信徒们来说话。今天我有几个呼召，但是首先第一个呼召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借着这个信息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在大部分的时刻，你唱的歌是唉声叹气的歌，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你所唱的歌跟你的信仰是不协调的。如果这是你的话，今天我相信神要改变这一切。 神要让你有一首歌，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转变，神要你的生命成为那音符，美丽的福音的音符。你不需要唱那些哀声但叹气的歌，你的生命能够来被神转变的时候，你就有那美丽的福音的旋律，能够带到不管神把你放在哪里的那个地方。如果今天你知道你的生命常常唱的是那些比较跟你的信仰不协调的歌的话，那今天你就来到这个祭坛，然后让神的圣灵来点燃你的生命，让神的圣灵把那一首福音的歌再一次的点燃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的生命再次为神而活跃起来，让你的生命再一次的为神而活跃起来。阿们。这是神要在你的生命所转变的，使到你无论走到哪里的时候都有那福音的旋律，让你的福音的旋律让在人的心里面来回荡。第二个呼召，有的时候我们胆怯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问到没话可说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回应，我们传福音常常哑口无言，因为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想要给人家一个答案。今天我要你在你的思维上有一个解脱，你不需要给每一个人一个答案，因为我们不需要为神来做那辩解，我们不需要为神来做辩解，因为他是神。但是我们还是仍然可以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是我们的生命的故事，生命的经历。我们要勇敢地把我们的生命的故事、生命的经历讲出来。所以当你来到这祭坛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恩膏你，神会让你的生命的经历跟故事成为别人的话题，是成为能够开场跟人家讲话的话题。神会把一个人，神会在这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把那个需要听到这个话题的人带到你的身边。你必须相信说你的生命的经历，你的生命的故事，这几天神会把那个需要听到这个见证的人带到你的生命的周围，那你就不要胆怯了。如同保罗说，你不要胆怯，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就大胆地把你的福音，把这个福音传讲出来，把你的见证讲出来。如果你今天要在这里说，我要做这个预备，神，我来到祭坛，我要领受你的恩膏，因为我要做这个预备，因为我知道接下来这几天，接下来这几周，你会把这样的人带到我的生命，直到我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要来分享。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预备，你就来到这个祭坛，我相信神要来恩膏你的口，神要恩膏你的口。直到你能够大胆的为主来传福音，阿门。最后一个呼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一个教会的小组，如果你今天只是来来去去，线上的朋友也是，如果你知道你一直在躲在线上电脑的电视机的后面的话，我要鼓励你，今天你要过什么样的生命？你要一直过着让撒旦魔鬼攻击你自己一个人来面对的生命，还是你要过着一个有一个属灵的群体与你一起建造那属灵的根基，巩固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里面？如果今天你还没有参加一个小组，还没有真正的委身在这个教会，我要鼓励你，今天你就站出来，来到这个祭坛来说，神，我愿意委身，我愿意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接受福音只是开始，接受福音只是开始，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仍然要有那福音的旋律。阿们。当诗歌班开始唱的，我要去菜厝港了，我要把时间交给欧牧师。当诗歌开始班唱的时候，你就来，我相信神就在这里要来做那服事的工作。